另外三个是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国际电信联盟 ITU 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今年六月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的选举中，屈冬玉在首轮投票中就从191个参选国中获得了108票，以压倒多数击败了来自法国和格鲁吉亚的竞争对手。欧盟支持的法国竞争人获71票，美国支持的格鲁吉亚竞选人仅获得12票。屈冬玉的任期从2019年至2023年。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使数亿人脱贫的成绩，使以消除饥饿为宗旨的联合国粮农组织有理由相信屈冬玉可以向粮农组织提供诸多知识和经验。他的前任巴西的格拉齐阿洛达席尔雅这样说，但一个来自党领导一切国度的高官，当需要在效忠中共还是联合国宪章之间做出选择时，会如何表现仍引起担忧。北京会用战胜贫困的经验来喂饱世界，还是将更关心巩固中共的权力呢？南华早报记者克拉克说，这个是西方外交界热议的话题。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官员的心态不同，屈冬玉在当选后表示要感谢中国，他深深感谢他的祖国。如果没有他的祖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和开放政策，亦都就不会有今日的他。曾经为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担任翻译的 K 兆图，在他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曾经表示，作为联合国高级官员，他首先忠于联合国宪章而不是本国政府。不过屈冬玉誓言中国会遵循粮农组织的条例和规则。他是一名科学家，总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就是在做副部长时亦都是这样。今年四月，他在与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组织的助理国务卿莫利对话时这样说，55岁的屈冬玉是中国湖南一个杜农的仔，毕业于中国湖南农业大学，并拥有荷兰农业大学的农业和环境科学博士学位。他曾经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研究员，2015年任中国农业部副部长。西方专家担心屈冬玉会利用联合国粮农组织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计划效力。南华早报引述总部在伦敦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主任蒂姆·本顿的话表示，如果他屈冬玉为中国效力，显然就要鼓励一带一路，将中国放在赢得下一代农业系统利益的位置上。中国一直利用其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的影响力，竭力排斥台湾对国际组织的参与。福克斯新闻引述传统基金会的联合国问题专家布雷特·谢费尔的话表示，中国利用国际民航组织，就好像他在世界卫生组织一样，阻止台湾人的参与和一些优先事项。中国还利用国际电信联盟使一带一路合法化，并推进其互联网目标。很明显，中国有一个计划，他们针对一些国际组织来实现其目标。中国帮助屈冬玉当选的做法亦都引起非议。法国舆论报说，中国在粮农组织竞选中的成功是在逐个谈判财政援助的基础上，以加倍援助来获得选票。代表非洲参加竞选的喀麦隆的麦迪芒贵是粮农组织正式提名的五名候选人之一，但他在中国取消了喀麦隆$7,840,000债务后宣布退选。美国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大捐赠国，根据该组织的数据，单在2018年美国的分摊会费和自愿捐赠合计为$2.9亿。在分摊会费方面，美国占全部成员国会费总数的22%，其次是日本9.681%，中国第三，占7.922%。特朗普政府驻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代表印第安纳农场主汤姆只是在今年四月才得到参院确认上任，那阵时距离该组织总干事竞选只有两个月的时间。由女性领导的报道联合国相关事务的独立媒体 Press Blue 说，当美国在罗马该组织总部根本没有大事和跟踪竞选的时候，特朗普政府不知道或者根本不关心 他有可能在梁龙组织的竞选中看到美国青来的来自格鲁吉亚的候选人输给中国。这个将是第一个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梁龙组织总干事。现在西方外交人士担心美国可能会考虑撤出联合国梁龙组织，和中国近年来大举进军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的做法相反，特朗普政府似乎在逐渐离开联合国及其国际组织。今年1月1号，美国正式撤出了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之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全球最著名的文化遗产保护组织之一。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0月在该组织承认的约旦河西岸老城希伯伦为巴勒斯坦世界遗产地后宣布退出该组织。2018年10月17号，特朗普政府宣布将撤出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之一的曼国邮政联盟。该决定将于10月17号生效。这个有着144年历史的组织所规定的邮寄价格，使美国企业没办法和中国竞争。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气象组织、世界旅游组织。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